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在上一集当中，我们已经讲五蕴当中的第一个色蕴无常的部分已经讲完了，接下来要讲的是受蕴无常。受就是领纳，领纳的境界以后呢，就会产生了苦乐，不苦不乐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领纳了境界以后，就会有这三种色受的觉受出现了。但是一般人的认知里面都觉得说，苦就是苦，乐就是乐啊，不苦不乐就是不苦不乐。但是世间当中呢，其实都不是这样子，纯苦纯乐也不是纯不苦不乐，其实是苦中有乐，或者乐中有苦等等。那我们先来说苦中有乐这一方面呢，我们从感官方面来说呢，譬如说一个人呢吃苦瓜喝苦茶，当他在喝第一口的时候，或许会觉得苦，刚接触的当下呢，这个苦味出现了，但是呢，当他吞到喉咙的时候，后面那个尾径的那个甘呢，甘苦，那个甘苦就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它有热的部分呢，也有苦的部分。喝苦茶也是一样啊，也就是说，苦瓜为什么有人喜欢吃？明明是苦的啊，苦茶为什么有人喜欢喝？那苦茶那么苦，为什么会喝呢？因为它在苦当中呢，有让你觉得甘甜的部分，也就是乐受的这一部分。这是属于感官方面的。那从心态来讲譬如说一个人呢受伤呢，或者说生病，他当他快好的时候呢，他心中呢这时候因为有了希望啊，说他的病快好了，已经快好了，这个已经有了希望了，这时候虽然还有伤痛呢，这个伤痛还会苦，但是呢因为这个伤痛快好的缘故呢，所以呢他就生出了乐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呢对某一件事情他产生了希望，而且希望慢慢在实现的当中呢，就会产生快乐。虽然他在受苦当中呢，但是呢在受苦当中就会产生了希望，除非说他已经绝望了。所以说从心态方面来看呢，其实苦中有乐；从感官方面来看呢，也是苦中有乐。好，接下来说，那乐中有苦呢？譬如说，乐中有苦，其实都是 因为呢，每个人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个期待，当这个期待不符合你当这个事情的发展不符合你的期待的时候，你的苦就出现了。好，那乐中有苦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来看啊，比如说一个人呢很喜欢吃美食啊，他想某一天他想去餐厅，说这一家餐厅很有名，他想要去吃这个美食。然后他进去店里面就吃了，但是这个人很挑食，虽然这个美食吃下去感受也很好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很挑剔呢，结果吃下去以后呢，他觉得说这个美食呢，并不符合他自己的期待，所以他心里就有苦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美食很好吃，但是呢，因为不符合自己期待的缘故呢，所以在乐中就有苦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按摩啊，按摩当中当然有苦有乐啊。好，每个人刚开始按摩的时候其实是苦多于乐啊，但是有人按久了以后呢，他这个苦受呢他已经能够接受了，这时候对于按摩这件事情呢，他的乐就出现了。好，那这是属于乐中有苦，但是呢刚开始按摩的时候苦中有乐啊。好，所以呢按摩呢有当中呢有苦中有乐，有乐中有苦。好，再来说一个人呢，他虽然有乐呢，但是他这个乐快乐呢即将要失去的时候，好，那这个呢他的这个苦就会出现了啊。譬如说有人呢他赚了100万，他好高兴啊，但是呢他的钱呢慢慢在失去的当中呢，他的苦就会开始出现了。也就是说这个乐呢其实他没办法维持，当这个乐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个苦其实已经出现了，只是他没有感觉了。所以呢在乐当中呢仍然存在着苦，它是相对的。那譬如说呢，在受乐当中呢，有时候你必须付出努力啊。譬如说你开个小吃店啊，那开小吃店呢，客人越多当然越好啊。那客人越多呢，你是不是很高兴啊？因为你的收入很多啊。但是呢，你也相对要付出很大的心力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必须去忍受这个不断的熏这个油烟呢，在汗流浃背的当中呢做出食物让客人享受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虽然有乐但是仍然有苦，那在苦当中呢仍然有乐，也就是说苦乐是夹杂的，乐中有苦，苦中有乐，同一件事情都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但是不是只有乐中有苦，苦中有乐，其实苦乐当中也有不苦不乐啊。啊，比如说一个人受了在接受苦的当中呢，他在这个当中呢受苦的习惯他已经养成了啊。比如说你的伤病呢要好长一段时间，譬如车祸啊必须3个月才会好痊愈啊，但是呢在痊愈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还是会经常忘记说我发生车祸啊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这个苦，而且因为你已经习惯已经养成，所以呢你就会处于无记的状态当中，所以在苦的当中呢就也含藏了不苦不乐。好，同样的不苦不乐当中呢也是有苦有乐。好，譬如打瞌睡啊，入无想定啊，那打瞌睡当打瞌睡并没有苦啊，入无想定也不会有苦啊。但是呢打瞌睡入无想定呢，因为这个境界呢很容易让人去贪着它，所以呢禅定呢它虽然有时候进入四禅当中呢无苦无乐，但是呢很容易让人一直想要去进入那个境界当中啊。比如说进入无想定四空定当中呢，这些都是属于不苦不乐当中，但是因为它容易让人乐着 哦，所以在修学佛法的当中呢，有不苦不乐，啊，有不苦不乐。那在不苦不乐当中呢，也是会有乐。那再来说，不苦不乐当中有乐，但是也有苦啊。譬如说打瞌睡啊，好，上课开车的时候分成打瞌睡，但是在这个打瞌睡当中呢，你又想要离开这个境界，啊，这时候你的苦受就会出现了。好，以上就是简单的说明说，啊，苦乐不苦不乐其实都不是纯然的，它是相对的。再来说，为什么受呢不真实？我们来从举一个例子来讲啊，比如说我们闻到臭味啊，好，那闻到臭味，这个你当你闻到臭味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苦受啊？但是这个闻到臭味的过程，我们现在就来说明一下。好，比如说你的鼻根呢，去闻到从空气中接收到臭味啊。那鼻根接收到臭味呢，经过了浮尘根、圣意根，然后在圣意根的部分呢，那个鼻识呢跟意识就出来分别，而产生了臭味。好，这时候就分别完成了臭味。好，那这个臭味分别完成以后呢，你就产生了想要远离的感觉。好，这时候因为有苦受。好，那我们从刚刚来说，当你的鼻根去呼吸，借由呼吸去接触到空气的时候，这时候的臭味呢，其实鼻根是无法分别的，也就是真正接触到臭味的这个鼻根呢，其实是不能分别臭味的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到了圣意根以后，你的鼻识呢分别了臭味的出相呢，但是鼻识呢它还是不知道这是臭味还是香味，一定要再经过鼻识呢才能去做分别，但是一定要经过意识才能做分别，但是意识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臭味啊，所以说意识它其实并不是真正接触到臭味的事，所以说这个受其实并不真实。好，这是从色身的苦受来说了，但是从心态来看啊，譬如说这个受其实不真实啊，譬如说我们看到譬如说看到那个大便啊，那大便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会觉得恶心，为什么会觉得恶心？因为这是后天所教导的，说这个东西呢不好闻啊，啊，这样教导以后呢，那因为教导这样子教导，所以你就会觉得恶心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来看看小孩子，小孩子当他没有经过教导的时候呢，其实他经常会去玩屎玩尿，他玩得不亦乐乎，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大便呢还有尿呢，他在他的心态来讲他是觉得很好玩的，但是对于大人来讲，因为受到了熏习教导呢，所以他对于大便的感受就不一样了，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因为受到教导以后而产生的苦受，这样子的受呢就不真实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不管从色身的苦受来讲呢，从心态来讲呢，其实受呢都不真实。好，那综合上面我们所说的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其实乐不是绝对的乐，苦也不是绝对的苦啊，不苦不乐也不是清净自在啊，在四禅天，在那个四禅天、无想天还有四空定当中，它看起来也是清净自在，但是它还是有苦，它还是有乐，因为它贪着。如果它不贪着，贪着呢，它就不会经常进入那样的境界。所以说，苦乐都是无常， 它不是苦很苦，也不是乐很乐，也不是说不苦不乐永远就不苦不乐，而是相对的，苦乐是互相含摄的，它是变异无常的。所以说有受皆苦，受非真实。好，那受蕴讲完受蕴无常，接下来我们来讲想蕴无常。我们首先来说明一下，虽然说在前面五蕴当中呢有讲到想蕴的内涵，那我们在这边就稍微再做一下说明啊。我们来看想无常，佛经里面对于想的内涵怎么说啊？《增一阿含经》卷二十八，云何名为想？所谓想者，想亦是知，知青黄白黑，知苦乐，故名为知。也就是说，想其实就是知。那知道什么？当然知道苦啊、乐啊，不苦不乐。还有，只要你是知道的，只要你是知，知道青黄赤白，知道颜色，知道这是臭味，这是香味，知道这个好不好吃，只要是知呢，通通都是想响应的范围啊。还有呢，不只是这样子，还有语言文字的妄想也是想。好，所以想呢有各种想，除了知以外呢，还有各种妄想，通通都是属于想的范围。那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呢，经常会因为不清楚响应的内涵，所以就落入了响应，但是并不知道，误以为说他所落入的这个响应的境界呢，叫做开悟，或者叫做涅槃。比较常见的现象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说学佛人当中呢，会落入响应而不知道的现象有哪些？第一种啊，譬如说落入了离念灵知。好，那离念灵知其实就是四因的自性啊。那离念灵知，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离念灵知啊。譬如说你看到你妈妈，你根本不用想，你就知道在你面前的就是你妈妈。好，你看到墙壁，你不用想说我现在看到墙壁了，所以我要转弯。你看到墙壁的当下，你已经就是知道那是墙壁，所以你就不会去撞到墙壁，所以你就转个弯。这就是属于离念灵知的部分，也就是不需要再动用语言文字来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，这就是属于离念灵知，也就是你在接触的当下呢，几个刹那呢就完成了，完成了分别。好，那譬如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其实就是离念灵知，也就是说我们听，如同你现在在听我说话，当你听我说话的当下呢，其实你很清楚我说话的内涵，这叫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也就是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就是靠着离念灵知。好，一个人呢就靠着这个离念灵知呢，所以知道了很多事情。好，那既然是知呢，知即是想嘛，想即是知，所以离念灵知当然就是响应的范围。也就是说如果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心当作真心，当作涅槃，当作常智不灭，其实它就是误解了这个离念灵知的内涵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现象呢？譬如说一念不生。好，那一念不生当中呢，修学定力啊，那定力从熟悉啊，不断的训练，练到后来可以一念不生。好，但是在一念不生当中呢，你会做一个回观啊。那一念不生的境界，你一定要回观说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境界啊。当你回观你处于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已经知道说我处于一念不生的状态。好，所以呢，当你一回观说我知道了一念，我现在是处于一念不生，那当然就是落入响应了。所以呢， 一念不生其实也是响应的境界啊。再接下来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寥寥长之，那既然是寥寥长之，也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。好，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当然就是知道了嘛。如果不知道怎么可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前面已经说了知道就是想了，哦，所以寥寥长之呢，也就是落入了响应而不知道，这是属于欲界当中呢常见的现象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有人会啊修禅定啊，如果他证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好，那证得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他会觉得那是涅槃啊，其实还是落入了响应的境界啊。好，所以说即使证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佛仍然说它是外道。综合了前面离念灵知、一念不生、寥寥长知，还有当然还有什么欲界定等等，好，再加上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佛说呢，把这些当作开悟或者当作是涅槃呢，那就是外道的五限涅槃。也就是说落入了响应的人呢，都叫做外道。好，那除了五限涅槃以外，当然还有四空定啊。那四空定当中呢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非想非非想。那落入非想非非想当中呢，是不是落入响应当中呢？我们来看看哦。非想非非想，非想就是没有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想可以当作说啊，那我无知，没有知嘛，所以没有落入响应。但是后面又有个非非想，也就是说仍然有想，也就是说非想非非想仍然有响应，也就是他仍然有知。好，既然有知呢，那当然仍然是响应。所以即使证得四禅八定当中的最高境界非想非非想，仍然是落入响应当中。所以呢，如果把证得四空定当成是涅槃，仍然是外道的涅槃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看说想为什么是无常。好，想呢其实它不是本来就有的，它不是常住不灭的法。想呢是因为色身呢还有六个识呢，相对于外境的六尘呢，然后产生了身口意行。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过程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，当一个人呢去领纳了外境以后呢，就产生了苦呢乐，不苦不乐。那在这不苦不乐当，在苦乐不苦不乐当中呢，有各种韵味，所以呢就对于这十八界产生了各种想。因为有了韵味，所以你就会有欲望啊，因为有韵味，所以你就会需求这样的韵味继续存在，哦，所以因为有了十八界的运作呢，所以就产生各种想还有欲望需求。所以说想呢是由呢其他的四个因呢，也就是有了色身，还有三种受呢，还有不断的身口意行，还有需要有六个识来配合运作呢，所以才会有响应。所以说响应其实就是色受行识这样的因缘和合而有，并不是本来就有。就如同在炎热的沙漠当中呢，或柏油路面呢，你远远看去呢好像有水，其实不是水，而是阳焰。那么想也是这个样子，它如同阳焰并不真实。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。所以呢想因呢，我们要了解其中的内涵，千万不要在学佛当中呢落入了想因。因为想因是无常的，如果把想因当成常住法，那么你学佛学一辈子也不会有成就。所以学佛当中呢， 最比较落入的现象就是落入响应而不知道，这是最可惜的一面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随缘平时导师著，学人应持着不同的随缘心态，将导致各自道业的悬殊差异。本书阐述圣僧理随缘以及事随缘的真实义理，令学人解除学佛上的疑惑，而趋向佛菩提正道。